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现在是5月29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30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联合国难民署说，本周在地中海发生的3起船难中，恐怕有700多名移民乘坐的偷渡船试图抵达欧洲时被淹死。大约有100名移民乘坐的偷渡船星期三沉没。另外，星期四早上一艘离开利比亚的船翻覆，550人失踪。意大利警方逮捕了第二艘船的船长，一名28岁的苏丹人被幸存者指证确认。星期五沉没的第三艘船上的移民人数不详，该船被救起135人，还有45具尸体，但是船上很多人至今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福西对法新社说，局势混乱，我们无法确定数字，但是在本周的3起船难中，我们担心可能有多达700人被淹死。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说，星期五一整天在地中海的16次救援行动中，他们救起了1900多人。伊拉克保安部队在发动全面进攻前，已经四面包围了被伊斯兰国占据的费卢杰，但被困在这座城市里的平民遭受的战乱之苦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伊拉克特种部队军人穆罕默德正在前线作战，他在电话采访中说，伊斯兰国在街道上安放炸弹，他们还使用自杀炸弹杀手。他说，我们正在等待号令，杀进城去，消灭伊斯兰国。逊尼派重镇费卢杰是被伊斯兰国占据时间最长的伊拉克城市。据信，伊斯兰国的势力在费卢杰盘根错节。随着费卢杰周围的战斗和空袭日益激烈，被困平民的处境更为恶化。虽然有大约800人逃脱，但是仍然有数千人被困。一位过去鲜为人知的政治人物，自由党的加里·约翰逊，星期日再次成为自由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在美国多数选民对两大政党的领先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有负面看法之际，约翰逊引起了新的注意。63岁的约翰逊在1995年到2003年期间，在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担任过2任共和党的州长，后来成为自由党人。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如果美国11月大选的3位候选人是希拉里·克林顿、川普和约翰逊的话，那么约翰逊能够得到大约10%的选票。滚雷摩托车队星期天开进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这一个周末表达对美军的支持。不过这次活动变成了一次为房地产大亨川普造势的政治集会，川普被推测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当数千名摩托骑手欢呼着表达对川普的支持时，川普誓言，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军队，他已经元气大伤。川普说，如果他当选，我们将狠狠打击中东的伊斯兰国圣战者。不过川普没有提到他在几个月前刚刚参加共和党总统竞选活动时发表的有争议的言论。他说，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肯恩参议员不是英雄，因为他曾经在19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被俘虏，做过战俘。上周在美国无人机空袭中被杀死的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的亲属正式向警方提出法律诉讼，状告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那次空袭的目标是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被杀死的司机穆罕默德·阿扎姆正在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开车运载塔利班领导人莫苏尔时，导弹击中了他的车辆，两人均身亡。5月21日的导弹袭击发生在偏远的努士奇地区，那里的警方星期日证实，阿扎姆的亲属已经针对不具名的美国官员提出了所谓的第一信息报告，启动了刑事司法程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播报到这里。
以下节目是海峡论坛的录音重播。海峡论坛节目在北京时间每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通过广播和电视为您联合播出，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积极参与。
世界卫生大会落幕，台湾代表团自称中华台北，蔡英文表示肯定，国民党批民进党政策转弯，双重标准。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广岛，献花悼念原爆受难者。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广岛值得关注，南京更不应忘记。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2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上半场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为您深入分析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上任一个星期以来出台的多项政策与两岸关系。那么下半场我们要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广岛之行。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为大家在台北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情以及两岸这个交流都非常有研究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老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也是亚洲研究理事会的主席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博弈好，吴教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上任一个多星期以来，多项政策急转弯，包括在刚刚落幕的世界卫生大会肯定台湾代表团自称是中华台北，这跟过去民进党批评国民党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是卖台的说法立场前后不一。此外，民进党政府撤回了台湾在冲之鸟海域的护渔船只，撤销对126名太阳花运动示威者的提告，以及废止课纲微调等政策，也被大陆媒体批评为有如绿色的纸牌屋上演，蔡英文川剧变脸。那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您怎么看外界批评蔡英文上任之后的政策有一些180度的转弯，像是川剧变脸，您这样看法吗？
我觉得这个蔡英文总统上任以后，第一个要务就是维持稳定。那么所以在对外关系上尽可能的去满足各方的需求，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在对这个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面尽量遵循过去的一些旧规。那么在甚至于在这个冲之鸟礁的这个争议上面，他也满足了日本人的需求。那么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对主要的这些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大陆，他都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挑衅的这种动作。那么至于在对内部的事务上面来讲，当然他也要必须满足自己支持者群众的一些诉求。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部会首长也都积极的把他们的政策都推出来，所以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像是这个蔡英文政府一上台这一个礼拜啊，这个内外政策跟过去所主张的都是一团乱的现象。那当然在过去站在反对党的这个立场呢，是针对个别的议题去提出这个反对的意见，可是现在执政之后呢，如果把这些所有过去反对的议题都拿来落实来实践的话，可能会在施政上会造成很大的矛盾。我想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蔡英文政府这一个礼拜来的这个执政的一个现象。
好的，感谢吴汉吴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赵老师，刚才吴汉吴教授说上任一个星期好像蔡英文看起来这个政策有点混乱， 那刚才我们抓住两点来谈好了，一个就是世界卫生大会 WHA， 我们刚刚看到画面上啊，这个林奏炎是台湾的卫福部长，他在会上是自称中华台本，原本之前好像还说台湾代表团要抗议啊，因为之前的这个邀请函上面有加注一中原则，让台湾一些民众非常的不满，但是看来好像这个世界卫生大会从23号开到28号是波澜不惊的结束了，没有抗议，没有退场，然后中方也没有一些特别的动作，但是这个中华台北就被大家批评了，那个蔡英文好像跟过去的马英九并没有分别。那另外就是冲之鸟这个争议啊，冲之鸟海域的部分，蔡英文也在他上任之后马上撤回了到海域去护渔的船只啊，被认为说好像在这个护渔的行动上对日本太过软弱，这两个问题不晓得赵教授你怎么看？
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问题上啊，应该说呢，反映了蔡英文呢，在理念与务实这两个方面，他要达到一个平衡。因为从这个民进党的理念嘛，基本上还是往台独那个方向走，但是呢，务实呢，就是不要冲击两岸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随着原来的一些做法，你比如说这个中华台北啊，这样一些称呼在国际组织中，而不去呢碰撞这个底线，这样呢来保持两岸关系的一个相对稳定。那么原来刚才你也讲到了，原来还要做抗议啊什么的，现在也都没有。那么在这个日本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呢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涉及到一个主权问题，和涉及到对这个今后的专属经济区如何划分的问题。因为如果是岛和礁嘛，原来马英九的时候呢强调这是礁不是岛，这样如果是日本呢是岛而不是礁，就是专属经济区，这里面呢造成很大的区别。那么受影响最大的呢就是台湾的渔船。可是目前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对外政策呢，那肯定是最重要的是美国和日本，然后呢当然处理两岸关系，这都是他的重中之重。那么把其他的一些分歧呢，他恐怕就往后的放一放。但是总而言之呢，我想蔡英文是接受了当年陈水扁的一个教训，就是他在台独这个问题上冲得比较猛，那么呢连美国都觉得有点不放心，所以当时呢被叫做麻烦制造者。而现在呢蔡英文的种种做法呢，相对来说呢要避免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出现。那么在同时呢，那么据有一个有的报道也讲到呢，比如说岸信夫啊，还有其他就是安倍的弟弟访问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冲之鸟礁、冲之鸟岛这个称呼的问题，同时呢也就这个台湾渔民的这个在这个相关地区啊打鱼啊，好像也有一个内部的这个桌下的这么一个妥协。那么这样呢，这个那么蔡英文呢，他就刚才我讲到理念与现实，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又得要这个实际利益，但是面子上又要好看，所以又要有里子，又要有外表，所以这个问题的平衡还是要下一番功夫的。
好的，谢谢赵全生教授，继续请教吴汉教授啊。这个谈到这个蔡英文理念与现实的妥协，不过我们看到有很多政策方面，尤其是台湾内政的部分，好像看来是所谓的马归蔡不随啊，马上就做了一个转变。刚刚除了提到的这个冲之鸟的部分之外呢，还有这个废止课纲微调，还有这个撤销对太阳花运动一些示威者的这个提告等等这两个部分，不晓得吴汉教授尤其怎么看？尤其是课纲微调这部分，事实上也引来了北京方面的关注。国台办就说，如果你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就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因为你去决定要自己去写自己的答案。那么内政的部分，太阳花撤告还有废止课纲微调这两个部分，不晓得吴汉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在这个318太阳花这个学运的这些这个被告啊，撤告，这个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讨论过。那当然，这个站在林权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些都是有功之事嘛，就是为了这个让绿色政权重新执政。所以，那既然是有功呢，如果再去提告，这个事好像不太合理。所以就有所谓的成王败寇之论了。那当然，这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法治社会来讲， 它也是一个挑战。那么至于说这个课纲微调的部分呢，在去年这个课纲微调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但是最后不了了之。那么当然课纲微调这里面涉及到了，尤其是在历史课程里面的这些很多争议，尤其是不是把这个日本殖民这个时期的一些措辞啊，把它美化了。那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新的政府的这些阁员呢，大概一上台之后就力求表现，所以把各种这个议题啊都拿来浮在台面上。那么这些东西呢，是不是符合台湾整体社会的期待，或者是会不会造成两岸之间的一个冲击，我想个别的阁员可能都没有去设想到。那么但是实际上来讲，那么这种课纲微调当然涉及到台独意涵的一些内涵，那么尤其在中国大陆呢，特别把台独的这个概念呢，从法理的台独到文化的台独都做了一些这个界定。那么光是法理的台独还不足，那么如果假如说在这个台湾的整体的教育上面去中国化，把它搞得这个如火如荼，那么基本上在实现文化的台独，它最终还是要在是被认定是走台独的路线。我觉得这个当然会冲击到两岸关系。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立刻回到华盛顿上请教赵教授。刚才提到这个废止课纲微调，因为包括里面有一些日本殖民的这个文字就有这个台独的意涵，当然也就引来马上这国台办方面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关注。那么我从此来看，这个蔡英文是不是他，你刚刚也提到理念跟现实的妥协，他可能民进党内部还是有一些人是倾向台独的。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北京在蔡英文就职之后的一个反应，初期各界看来是比较克制的，包括美国这边的专家都说北京事实上可以讲得更重一些，但是并没有。但是看这一个礼拜以来的一些文攻武吓，似乎也有所谓升级的趋势，尤其是在台独方面，就看到了这个张志军就说，这个两岸关系你一定要讲清楚，这是重大原则问题，蔡英文你得回答。如果继续搞台独的话，他讲得更白了，就说这是死路一条。你有看到北京对蔡英文就职以来的这个文攻武吓有升级的趋势吗，赵教授？
现在这个事儿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双方的，特别是大陆的这个底线也好，红线也好，是非常清楚的。他就是说不要触碰这个两岸同属一中这样的一个底线。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刚才你比如说这个教育部啊，这个微调啊，教科书啊这些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呢，它是刚才吴汉教授用了个词，我也很赞同。就是有这个去中国化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民进党的党纲里有台独的这一条，但是呢一直没有把它去掉，只不过现在不是正面去提它了。那么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的判断呢，就是大陆方面呢还是在观察，在某种意义上也在讲，也在看呢，其实呢国际上也是两岸的双方也是互相呢来看看对方呢谁先犯错误，就是谁走得过了，所以双方都比较慎重。这个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蔡英文这个登位嘛，以来也就是一个星期嘛。记得在陈水扁一开始也是这样，他有一个
听其言
观其行，也是经过了一段时机。恐怕蔡英文呢也是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训。刚才讲到的世卫组织这个事儿，也是表现出在这样的一个具体问题上还是有务实的这一面，而不去触动大陆的底线。那么至于将来怎么样，那确实还在观望中。
观察。好了，谢谢赵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谢谢东宁。那我们首先再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也是关于刚刚东宁请教赵教授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目前大陆方面对台政策到底他们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啊？虽然刚刚东宁觉得说这个有提到说这个张志军用的一些词，或者是这个中共官媒人民日报他们用的一些词非常的严厉，有些甚至还人身攻击到了这样，但是从实际的作为上来看，我们刚刚也提到 WHA 两岸没有任何冲突的就顺利的结束了这场。然后至于说在官方的管道上，陆委会跟这个国台办的管道 虽然是层级变低了，但是还是有在沟通。那海基会、海协会、海基会也是说，目前海两会的管道也是在维持正常维持当中，好像并没有什么跟特别大的变化，除了说在发言人或者是说在言论上的一些特别高调的一些警示。那您觉得这言论跟动作上的区别，我们要怎么样来看？
我们在这个看到这个520这个蔡英文就职之前，大陆把这个调门拉得很高，那么也出现了这个军事演习的一些动作。但是在520这个就职演说里面，大概提就是蔡英文的这个对两岸的政策提出了一些过去所没有的这些的观点，包括了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等，以后在两岸推动的这个政策上面依据这个来。那过去这个是蔡英文没提过的。那么既然是中华民国宪法，它就涉及到这个一中框架的一个问题，也就是隐含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且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也涉及的是指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嘛。所以说在这样的条件虽然看起来是不满意，但是也是可以接受的啊。那所以现在我认为是进入了一个另外一个观察期。
嗯，
也就是说既然已经初步能够达到一个大家所共期待的一个目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施政上面会不会有什么擦枪走火的地方，或者会出现其他的问题。那我认为这个现在到未来，在未来可以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应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 WHA 只要大家都彼此礼尚往来就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在未来呢，如果假如说这个形势能够这样子维持下去一段时间，我相信两岸互动的一个新的模式会慢慢的形成。但是如果假如是说出现了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动作，或者是有这种擦枪走火的事情，那就很难讲了。
是好的，谢谢武汉吴教授。那么继续我们回到华府请教赵全胜教授，就是也要谈谈蔡英文在处理美日跟这个中国大陆方面的问题啊。那在马总统执政的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呢，他一方面到了太平岛去，一方面在发生了冲之鸟礁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大规模的准备要派舰护渔啊，这个使得台湾跟这个美国日本的关系都相当的紧张。那等到蔡政府上台之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冲之鸟的问题他先赶快解决，不管这个名称或者是方式大家满不满意。那么另外一方面在美国呢，虽然说有意开放美猪引发内部的抨击，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AIT 的台北现任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他之前呢找了前五任的这个台北办事处的处长，他就六个处长一起齐聚一堂，拍了一个庆贺台湾民主成就的一个影片啊，这个也是让台湾的网友这个非常的这个吓一跳，就觉得六个台北办事处的处长都在一起很不容易，而且还说这个台美关系赞呢。那您觉得是不是蔡政府的确在努力的要修补台湾跟美国跟日本的关系？那么其实也是有意要把台湾对过去被强调是所有的东西好处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批评要开始做一个平衡跟调整，您的看法？
其实马英九时期啊，他对内对外包括他的这些政策，包括像太平岛啊，像这个冲之鸟礁啊、钓鱼岛啊这些，他应该还是秉持一个民族大义这样的一个他的观念里啊，应该这方面是比较强的。那么蔡英文相比而言呢，这方面应该是比较淡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恐怕相应的政策也会出现，但是你也走不出。你比如说蔡英文钓鱼岛这个问题，蔡英文他也在说钓鱼岛是宜兰县嘛，也是这样的一个中华民国嘛，这样一个角度。那么马英九时期其实他自己给自己得出的一个成绩单呢，就是他不光处理好大陆两岸的关系，而且呢对美对日也基本上是平稳的。那么在最后由于这个 刚才讲到这个冲之鸟礁也好，还有太平岛也好，有一点不同，对吧？也并没有说太大的问题，对吧？你比如说，对美对日，你比如说这个岸信夫来，马英九还在的，马英九还在，既拜会了蔡英文，也拜会了马英九，所以还是比较平稳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啊，就是蔡英文恐怕要更要加强对美对日这样的一个，恐怕今后呢，在执政的时候呢，这方面的力度呢，它会更大。对大陆呢，因为这里面，我们都知道绿营和大陆呢，缺乏的是一个沟通和互信。它不像马英九那时候那个蓝营，两边在连战那时候就开始，一直搞了十来年，所以它的沟通管道是很畅通的。那么也有一定程度的互信。那么现在这个如果是保持海峡两岸的稳定啊，那么蔡英文恐怕呢要加强对大陆方面呢就是沟通的管道和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互信，恐怕完全的互信呢，这个还是很难做到。但是呢，增加互信而避免不必要的擦枪走火以至于冲突，这个还是他的当务之急。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刚才其实博弈也提到了一篇文章我想请教这个在华盛顿现场赵教授您的意见，就是我们看这个北京对于蔡英文就职之后的各项回应，其中有一篇特别引起了这个争议，也就是新华社旗下的这个国际先驱导报24号刊载了一篇署名海协会理事王卫星撰写的文章，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蔡英文因为他单身这样一个状态，而在行事风格和政策上面偏向情感化、个性化跟极端化。此文一出，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面的抨击，包括连大陆后来也关注到了，外媒都说这是一种性别歧视。您怎么看这篇由王海协会理事所署名的一篇攻击蔡英文人身攻击的文章呢？
对，其实这个评论呢，在大陆也是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我们也都知道，对女性领导，这方面的关注，应该还是有。比如像朴槿惠，当时所谓的“三无”，对吧？没有家庭，没有孩子，等等。但是，朴槿惠那个呢，还是从正面的角度，对吧？因为她有她的特殊的家庭背景。那么蔡英文这个呢，恐怕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有一些负面的评论，其实大陆我看到一些也是对这个也是有持一个批评态度。那么现在我再回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个蔡英文的这个新政府啊，还有这个大陆对待蔡英文的这个态度啊，双方呢都有一个互相观察，国际舆论也有一个观察，实际上就是在。刚才我用了一个词儿，就是在看谁先出错。所以这个方面呢，双方从整个来看还是比较稳健的。刚才讲到一个小报呢的提法，那也可能也算是这个市井杂谈的一个议论之一。并不一定就代表大陆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呢，双方还是相当慎重。对这个。各自的评论，这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一个多星期，我们没有看到太大的动荡，有一些分歧，所以大家还在观望的过程中。
好的，谢谢赵教授，也同样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当然，中华民国台湾出了第一位女性的总统但是现在她单身的状态却被对岸的一些刚赵教授用小报这样来形容来做一个攻击的一个单身这样多一个攻击的一个文章，不晓得台湾各界的反应，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吴汉吴教授？
当然这个评论在这个网络上当然是引起了一些讨论，但是也没有造成在台湾的舆论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评论。我认为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因为长期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啊，就是对于这个性别的或者是族群的甚至于职业的各种刻板印象啊，现在都尽可能的不去强调它。那么甚至于有在任何领域里面对于这个性别强调的就是性别平等，所以这个不会再用这样的一个字眼去专门批评哪一个人。 当然在大陆会有人这样子来用这样的词汇，我相信也在大陆比也不是主流的意见，那么应该是他个别的一种看法。我们觉得对于蔡英文的观察呢，还是要从他的整体施政啊，看看是不是能够符合大家的期待，从这里看。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一个礼拜以来，那么我们先不谈这个林权内阁大家这个荒腔走板的表现，从这个蔡英文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我觉得大致上 OK 的，就是在算是一个平稳的一个过渡。那么将来是不是能够再长此以往，在所有对主要国家都能够维持一个很良好的互动关系，我觉得这是在考验他在施政上的一个智慧了。
好的，刚刚也提到说施政能不能符合人民的期待是最重要的，这个单身状态被不被人家批评还是一件比较次要的事情。不过我想继续请教吴汉吴教授的事情，就是说如果讲说蔡英文上来之后有些对内政策一些比较混乱的状态的话，跟过去立场不一致的情况呢，还有一个例子好像是凸显了说过去民进党批评国民党，但是现在当家了可能才知道说原来这柴米都很贵啊，这就是过去民进党批评马英九的是油电双涨，但是现在上来之后呢，这个行政院长林权也说未来的电价可能只有涨没有降，那这个部分可能也让台湾有一些民众或者说国民党的人士很难接受，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蔡英文上来之后才发现要当家做主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议题是过去他必须要更慎重考虑的呢？吴汉武教授，
其实我觉得在作为一个反对党，他因为不必负责，所以他只管把议题抛出来，所以当时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民进党就抓住各种这个小辫子不断的在攻击，那么当然油电双涨这也变成他们攻击的目标之一。可是我记得当时马英九在提这个油电双涨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他叫做以价制量，就是能够促进一个新的一个能源的节约，因为这个价格高了嘛，那么大家在使用能源上面就会注意一点。我觉得在某种理论上来讲是 OK 的，可是对于人民的感受来讲是很不好的，所以这个是马英九当时没有注意的。可是今天碰到了民进党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媒体到目前为止啊，在这个还是比较这个对于这个绿营的一个批判呢，还是嫌弱了一点。当时大概对马英九批评的声浪来的是比较急比较强，那么现在只要绿营出任何一点问题呢，好像在这个不管是蓝营的这个委员也好，或者是相关的媒体啊，都显得苍白无力。
嗯哼，
要不然要是以过去的力度来讲，今天这个新政府所犯的错误早就已经被打趴了，所以看起来这个新政府还有一段蜜月期。
是，那么有关于蔡英文新政和两岸关系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海峡论坛稍后还要带您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广岛之行，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五访问日本广岛，在广岛和平纪念碑前献花，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同悼念原爆的受难者，并拥抱一名年长的原爆幸存者，成为了第一位到访广岛的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在纪念碑前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有关二战的记忆不能够随时间淡去，广岛的苦难不应该被视为核子战争的开端，而是人类道德觉醒的开始。不过奥巴马总统并没有就美国当年对日本投下原子弹的行为道歉。对于奥巴马总统的广岛之行，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广岛值得关注，但南京更不应忘记。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生赵教授，您怎么看奥巴马总统的广岛之行？
我想这里面有两个层次，一个呢叫理想主义的层次，一个是现实主义的层次。那么理想主义的层次，从奥巴马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无核嘛，实现，这是他一上来就是坚持提倡这个世界的无核。那么广岛之行呢，这个无核化怎么样在处理这个问题，也凸显了有这么一个，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叫道德制高点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下面一个层次呢，就是现实主义这个层次。现实主义这个层次呢，主要是强化美日同盟。那么美日同盟，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这个亚太再平衡啊，日本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石。那么日本内部呢，也不时的有脱离美国的这个呼声。那么奥巴马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强化了美日的同盟，能够使日本呢，跟这个美国呢，就更加的保持在一起。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应该讲啊，奥巴马这一次去啊，他基本上还是实现了这两个目的，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那么与此同时呢，当然了，也不能忽视呢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个反应。比如说韩国对这个问题也有反应，那么这个对中国大陆，王毅外长呢也讲到了，说不要忘记南京。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也就是督促呢日本方面也应该做出同样的行动，对吧？到香，但是奥巴马这个地方，应该我们应该强调的，他并没有道歉，对吧？而只不过是表达了一下这个理念和强化美日同盟。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是呢化解就是战争或者二战所带来的仇恨，和痛苦。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实际上也给日本呢立下了一个榜样，就是日本呢也应该这个比如南京啊等等方面去跟这个周边的邻国，特别是中国大陆和韩国，朝鲜半岛来进行和解。所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应该呢是奥巴马的一个本意。日本方面他的想法当然有，比如他更多的要把自己表现为一个
受害者
而不是加害者，对吧？所以呢这里面呢，恐怕日本方面值得反省的地方也是很多的。
好的，感谢吴晗赵全琛教授。继续请教吴晗教授，刚刚提到了这个现实主义跟理想主义，似乎也是奥巴马希望透过他这广岛之行，能够在这历史的救赎跟战略的布局上，这两方面都进行一个安排跟考量那另外提到说，这个也牵动了敏感的美中日关系，尤其是这个战争责任的问题尤其是台湾过去也有这个大家很关注慰安妇的问题。事实上，马英九总统在卸任之前也不断强调这方面部分。那么奥巴马这次广岛之行在台湾方面有没有引起什么样的关注？尤其是这个战争责任的问题有没有再次被大家挑起来呢？吴晗武教授，
在台湾只是报道这个问题，但是相关的评论并不多。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其他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评论，
是
因为在台湾来讲，对批评日本这件事情是显得无力的。台湾也毕竟不是一个对日本产生仇恨的一个地方，那么可是过去在战争中跟日本有过仇恨的，包括韩国，包括中国大陆在内，他们甚至于包括俄罗斯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意见。特别是韩国针对这个奥巴马这次到这个广岛的这个纪念碑去献花，可是就对不远处的这个韩国的受难者却没有去悼念。那么韩国人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受伤，那么甚至于韩国的这个受到原爆幸存者的民众，这个奥巴马也没有会见，只是跟日本人表达了善意而已。所以韩国对这件事情是比较耿耿于怀的。那么当然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在纪念抗战70周年的时候，那么中国大陆盛大的这个阅兵也邀请了美国来参加，就美国就拒绝参加。那么今年呢，这个美国这个对于这个原子弹原爆的71周年却去参加了日本。那当然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对处理对中国的关系跟对日本的关系还是有差别的。那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知道，美国人在强调这个区域和平。那么因为这个广岛的这件事情呢，是一个以这个和平为诉求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但是在纪念抗战70周年的阅兵呢，看起来好像是在这个耀武扬威，是强调军事力量，所以当然美国就拒绝的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当然这个这件事其实在从一个第三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是其实说起来，不管它是现实主义也好，或者是理想主义，它是美国跟日本的，应该是唱了一个出双簧，因为这个美国跟日本这个只是强化了美日关系，并没有办法去 对其他周边国家造成更大的一个效应。那么特别是日本在这件事情上相当得意，那么所以是日本的相关的媒体还评论说，这件事情足以显示过去美国跟日本是这样这个敌对的一个国家，都能够变成现在这么坚强的同盟者，难道其他的国家不可以吗？那看起来好像是其他国家有问题，所以日本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想这个是日本人在处理区域事务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盲点，这个比较起德国人在处理二战的这个态度，日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跟检讨的地方。
好的，非常感谢武汉教授，立刻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生赵教授。刚刚武汉教授提到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去年是这个二战结束70周年，在北京的天安门前有一场大阅兵，邀请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但是他并没有出席哦。那么现在是这个广岛原爆即将满71周年的这个时候，今年2016年，奥巴马反而是去到了广岛献花悼念，还谈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你怎么看？其实这是一种时空的错位，就是二战结束了70年、71年了，可是我们看到美中日之间的关系有一种巨大的变化。过去的敌人现在变成了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美日同盟啊。可是过去曾经这个协同作战，当时是中华民国了。协同作战的这个中国好像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盟友，现在反而甚至有人说中国是美国的潜在对手。你怎么看这种七十年之后，当时战争的这个盟友变敌人，然后敌人变盟友这样一种错位的现象呢？
这个当然有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老话，就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那么有的呢，永远的就是国家利益。但是虽然是这么看呢，也不能说，因为中美之间相互啊，还是把对方视为最重要的伙伴。就是从全球这个角度，现在不断有这个说法，中美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嘛。当然了，像美国的最重要的盟友，那么一个是北约，一个就是日本，盟友这个角度。那么至于具体的安排啊，这里面也有一些具体情况。首先呢，像大阅兵这个事儿，奥巴马他自己没有去，派了驻中国大使参加。那么其他呢，西方国家呢，领袖都没有去，基本大使级的人物。那么当然了，像俄罗斯的普京，韩国的朴槿惠，这个是去了，对吧？参加，那么这一次呢，应该是日本长期的铺垫，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你比如说前总统卡特，那么现任国务卿这个克里
都去了，
而且就不久前去的。而且这次是利用呢 G7， 对吧？这个七国集团会议，奥巴马人在那儿去也方便。所以这样呢，也是日本长期公关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凸显了两个，如果就事论事的话，凸显了奥巴马对日关系的重视，那么同时也凸显了日本公关或者叫软实力外交的一个进展。我们都知道9月份杭州要有 G20。那么G20呢，奥巴马也要去，这个谁呀、安倍也要去，现在都在底下在运作。奥巴马习近平的会面是肯定的，但是安倍习近平怎么样，大家也都在有一种说法说恐怕这一次是要见的，有一种说法说还要再看一看。反正不管怎么样呢，到现在呢，大概3个多月，这3个多月里面呢，恐怕也是紧锣密鼓。所以G7 这个日本是用了这个地主之便，那么到了G20，中国怎么用地主之便，这个也会，这个也是大家要拭目以待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感谢赵全生教授。一句请教武汉吴教授，除了我们刚刚谈这个美中日关系之外呢，事实上这可能某种程度也牵涉到美国的这个内政的问题，包括了这个奥巴马总统去到广岛进行悼念啊，好，其实上就是日本从这个加害者变成了受害者，但是这就引起了美国内部一群群体的不满，那就是美国的二战老兵哦，就觉得退伍军人说，哎，你总统这样子去到广岛进行一种悼念，好像把他们当年的一种行为，那置于何地呢？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尤其是明天又碰到了美国的国殇日，你怎么看美国内部对于奥巴马总统广岛之行的一些反弹呢？武汉吴教授，
当然这二战的老兵对于这件事情是不堪回首，那么尤其当时这个日本人的残暴的这个行为，那么甚至于包括对台湾的老台湾过去这个征的兵也是如此，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刚刚赵教授讲这个日本人做这个公关已经做很久了，所以慢慢的让世人淡忘了日本人是当年这个二战的一个发动者，而且是一个加害者，那么所以这是日本在国际行销上的一个成功。当然美国人在这个事情上，因为他有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所以美国必须在这件事情上拿捏分寸，拿捏的刚刚好。那所以我刚刚在讲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美国跟日本唱了一个双簧，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唱双簧呢？因为就是为了强调美日同盟的关系。那么既然强调同盟关系，还有一点就是那么他的主要对手就是俄罗斯跟中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么让美国跟日本过去尤其在这个日本大概在原爆受难者的民众心里面还有很多阴影，那么经过奥巴马这一次去悼念，那么去这个拥抱，那么应该会对这些原爆的生存者或者他们的家属会弥平了这些伤痕，那么这对美国跟日本之间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积极的作用。那当然接下来我们也看到美国内部也有一个声音，就是说那安倍什么时候可以来看看珍珠港啊，
是
啊，那么我就想说这个大概这个事情我讲这个时机也应该是为期不远了。
好的，非常感谢吴涵教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了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刚刚这个吴教授的问题，就是我想请教赵全胜教授的问题了，就是这个刚刚赵教授也提到这个日本为了希望这个奥巴马去广岛就活动了很久，这终于把这个奥巴马给活动去了，这个天下没有白活动的活动，这个日本美国也希望这个安倍能够在今年12月7号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这个75周年的日子呢，到这个珍珠港去啊。这个有一个美国不具名的高层官员说，如果这个安倍不去的话，美国将会很吃惊。但是安倍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他目前还没有规划。那想请问赵先生教授，他这个人情债会不会非还不可？
这里面有一个内部运作和时机这样的问题。另外，这样的一些决定啊，它不光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行动，同时还有一个基于大战略的考量，也就是说奥巴马这次去他还是要就是加强美日同盟，因为美国内部也非常的担心日本这种反对声浪，反过来如果安倍去了，那么恐怕也是就是去这个珍珠港也是要从加强美日同盟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去年12月美国日本和韩国在美国的推动下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了协议，而且日本还赔偿慰安妇，对，这个都是以前不可想象的，因为安倍代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右倾势力嘛，他拒绝就慰安妇这个问题，可是美国推动。那么为什么要推动这个呢？就是呢，美国的这个两大盟国亚洲，一个韩国，一个日本，你们不要吵，不要把历史问题赶快解决，解决以后合在一起。当然，并不是说签订一个条约就能解决。那么反过来，就说到这个安倍，如果有这样的行动的话，有这样的考虑，恐怕大战略的考虑是第一位的，而真正的就这个战争行动做什么姿态，这个反倒是第二位的。
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吴涵吴教授。刚刚赵全胜老师说，美国希望日韩之间呢把这个历史问题赶快解决，但是有的时候光是国家内部之间的历史问题都很难解决的。比方说这一次安倍到广岛去啊，这个大陆的外长王毅就说了，那个这个日本你们要美国别忘了广岛，那你日本怎么可以忘了南京呢？但是事实上，南京大屠杀在台湾的历史上其实。逐渐的越来越少被人提，甚至抗战的历史也越来越少被人提起了。那么当然刚刚我们上一个节目上一段提到有课纲的问题，您觉得目前这些历史问题越来越在台湾内部被淡化，它到底是一个是课纲的造成的呢，还是因为真的像是蔡英文先生所说是一个天然独的现象？
我觉得在这个国民党国民政府到刚到台湾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个回归这个回归祖国这件事情啊，大部分都还是认同的。但是因为这个国民党在治理了台湾一段时间之后，那么造成了一些反对运动的发展，然后这些反对运动再结合一些台独的运动，那么这些台独运动是怎么来的呢？那当然就是跟也跟国民党在施政上有一些关系。那么这些施政的这个觉得他的既得利益被剥削了，所以他反而去怀念在日本时统治时期的一些好处。那所以这样的形成了慢慢开始在台湾内部有了一种就是属于你是中国意识还是台湾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区别。那当这样的所谓本土运动的发展了之后，慢慢的越来大家越因为台湾毕竟跟中国大陆分离了100多年，
是
那再回过头来大家想，那我跟中国大陆到底有什么关系？应该是没什么关系。那再加上课程上面在教育上面慢慢的再去淡化掉过去跟大陆之间的一种连结，所以现在年轻人大体上都已经觉得，哎，中华民国曾经在大陆吗？这会有怀疑。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宪法，当时是在大陆制定的，现在也没有人提这个事，大概都认为它是在台湾制定。所以这个是在年轻一辈30岁以下的年轻人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蔡英文讲的天然独。但是不是天然独，其实是因为在我们的整个的教育的过程里面慢慢去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当然，所以今天回过头来说，哎，我们抗战大家要直想我们哪里有抗战，所以今天就变成了说用中战这两个字反而是大家愿意接受的。那中战这两个字呢，其实是日本的观念嘛，日本没有讲说这个它就是中战嘛，啊，那所以现在反而愿意接受日本的很多说法。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
好的，奥巴马的广岛之行呢，有这个历史问题、战略问题，有台湾内部的醒思。接下来请两位来宾做30秒钟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生赵教授。
好，我简单讲一下，就是中美日这个三边的互动，构成了亚太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的那这个戏码。那现在这场戏呢还在演出，而台湾呢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场所，所以在这方面呢，台湾无论往哪个方面走，内政外交，离不开中美日这个大的战略格局。所以呢，有这个战略格局的眼光，这个对所有的领导人都非常重要，以保证地区的稳定和安和这个和平。
好的，谢谢赵教授。吴汉吴教授，简单的总结。
好，这个美国跟日本之间的一个联盟，当然是在亚太地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应该算是区域稳定的一个基石。那当然，在中国大陆在目前逐渐崛起的过程里面，跟美日之间如何去较量这件事情，当然台湾势必是夹在中间。那么台湾必须去好好的、审慎的去处理。如何去跟美日之间的一个关系，跟两岸之间的一个关系，只有把这两个关系都处理好，台湾才能够在生存发展上走出一条自己的抗中大道。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跟的这个分析与讨论。那么今天没有办法接到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呢，我们感到非常的抱歉跟遗憾。那么也希望听众观众朋友们呢继续的锁定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特别是中广新闻网的朋友们，也感谢您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海峡论坛节目，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武汉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赵教授。非常感谢的是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来宾和听众观众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奥巴马总统呢，在广岛悼念受害者的时候说，历史的记忆不能遗忘。那么明天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奥巴马总统表示，在这个日子，我们将怀念每一位再也回不了家的军人。奥巴马总统的广岛之行和国殇日谈话，将人们的视线又再次带回到71年前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美国之音呢，也特别借由这个时机推。 推出穿越1945的电子书繁体版，向所有的阵亡将士与二战老兵致敬，并带大家一同思考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与那场战争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借由访问二战老兵的口述历史，加上抗日名将后代对父亲的回忆，为观众们还原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并探讨当时美中两国的盟友关系及其对现今东亚局势的影响。本片在上个月荣获2016年纽约国际影视节的历史类纪录片银奖。穿越1945电子书改编至这部获奖的纪录片，比去年底推出的简体版增加了更多丰富的内容，也补充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档案与照片。那么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前往美国之音中文网首页下载 PDF 档案。好的，海峡论坛非常感谢您今天晚上的收看，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伊拉克保安部队在发动全面进攻前已经四面包围了被伊斯兰国占据的费卢杰，但是被困在这座城市里的平民遭受的战乱之苦受到更多的关注。伊拉克特种部队军人穆罕默德正在前线作战，他在电话采访中说，伊斯兰国在街道上安放炸弹，他们还使用自杀炸弹杀手。他说，我们正在等待号令，杀进城去消灭伊斯兰国。逊尼派重镇费卢杰是被伊斯兰国占据时间最长的伊拉克城市，据信伊斯兰国的势力在费卢杰盘根错节。随着费卢杰周围的战斗和空袭日益激烈，被困平民的处境更为恶化。虽然有大约800人逃脱，但是还有数千人被困在城内。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机构不断呼吁允许平民离开这座城市。滚雷摩托车队星期天开进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这个周末表达对美军的支持。不过这场活动变成了一次为房地产大坑川普造势的政治集会，川普被推测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当数千名摩托骑手欢呼着对川普表达支持时，川普誓言，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军队，他已经元气大伤。川普说，如果他当选，我们将狠狠打击中东的伊斯兰国圣战者。不过川普没有提到他在几个月前刚刚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活动时发表的有争议的言论。他说，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参议员不是英雄，因为他曾经在1960年代的越战中被俘虏，做过战俘。一位过去鲜为人知的政治人物，美国自由党的加里·约翰逊星期日再次赢得自由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在美国多数选民对于两大政党的领先的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有负面看法之际，约翰逊引起了新的注意。63岁的约翰逊在1995年到2003年期间，在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担任过两任共和党的州长，后来成为自由党人。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如果美国11月大选的三位候选人是希拉里·克林顿、川普和约翰逊的话，那么约翰逊能够得到大约 10% 的选票。联合国难民署说，本周在地中海发生的三起船难中，恐怕有700多名移民乘坐的偷渡船试图抵达欧洲时被淹死。大约有100名移民乘坐的偷渡船星期三沉没，另外星期四早上一艘离开利比亚的船翻覆，550人失踪。意大利警方逮捕了第二艘船的船长，一名28岁的苏丹人被幸存者指认。星期五沉没的第三艘船上的移民人数不详，该船被救起135人，还有45具尸体，但是船上很多人至今失踪。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福西对法新社说，局势混乱，我们无法确定数字，但在本周的三起船难中，我们担心可能有多达700人被淹死。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说，星期五一整天在地中海的16次救援行动中，他们救起了1900多人。上周在美国无人机空袭中被杀死的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的亲属 正式向警方提出法律诉讼，状告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那次空袭的目标是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被杀死的司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